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宇 DC 的流浪飞行 Air Venture。欢迎大家收听第三集的流浪飞行。
流浪飞行，
惨了，没有默契，没有合音到这样子。哎，你那边疫情还好吧？你室友康复了没？
最近。我的室友他最近还感觉他蛮开心的，每天打电动都大呼小叫，所以
每天只是饮食有你们照顾，在家房间
对三餐送到门口这样，只是在家比较小心一点。如果对啊，各位如果有室友不小心中标的话，那就是只要出房间就是戴个口罩、戴个手套这样，到处消毒。
欸，他这样在家里自己隔离14天以后，他要再去做一次那个检测吗？还是怎么样？
对啊，等他的症状消失之后，应该再去做一次检查吧。
OK， 他还剩几天啊？
没有再算了。
哦、okay. ，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看他症状要先消失了，然后他身体好一点， 因为每个人康复的状况不一定嘛。
如果你说他每天在家里打电动，鬼吼鬼叫的感觉，康复状况不错。
对，所以听到他声音，听到他没骂脏话，就知道，应该还不错。这样
还能骂脏话就安心了，这样子
真的、okay. 还有心情可以骂脏话。
对啊，干，你有看新闻吗？妈的嘞，现在美国的疫情又再度飙高。
对，现在好像很多州就创新高，这样
超靠北，连我这个乡下地方居然都一下暴增了1000多例，欸，不是暴增啊，就突然变成了1000多例。
嗯哼，
那新闻说我们这边原本有一间那个教堂，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教堂教会的大学，
嗯，
那个学校呢，他们就好像违反，也不是违反禁令啊，就他们比较不 care， 就是这个他们可能觉得已经没那么严重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重新上课啊，然后开始大规模的聚会干嘛的，然后突然有一个礼拜哦，就一口气多新增了120几例的确诊，我们整个县，我们整个 county， 然后其中有80几个人就是来自那个学校，
啊，你们那边人本来就不多了，
对啊，哎，我就觉得很靠北，干，你这样看我们才八万人，结果我们已经1000多例了。什么鬼啊、而且我们还是这种这么偏僻荒郊野外这种偏乡，哎、欸，我真的是快头晕死了。
迈阿密这边其实已经放弃了，我觉得已经很也没有人在管到底有没有疫情这件事，大家戴口罩还是戴个装饰这样。有些人因为呼吸不顺畅就把鼻子露出来，然后戴跟没戴其实差不多。
我就看我们那个当地新闻的那个 Facebook， 它下面就是有一些新闻下面会有留言嘛，就很多当地人留言，他们就有人留言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说，既然你们这么害怕这个 flu， 就你们这么害怕这个流感，那你们就给我乖乖在家。那些不怕流感的人，我们有我们的自由可以出来上街，过正常生活。
嗯，
没想到他妈到底在讲什么啊？
很多人去超市就是不戴口罩，然后就说：“哦，你没有权利，你没有，这是我的自由。我身为美国的公民，这是我的民主，你没办法强迫我戴口罩，这是不对的。”然后还要什么联署，然后要告人什么，反正美国。对啊，最美的风景还是人这样。
哎，我只能说，连总统都带头这样子，到底谁会相信这个病毒有多严重？尤其是那些比较中西部的人。哎，算了，
自己顾好自己就好。我觉得，大自然会有它的那个进化论，会把一些你知道
达尔文
比较落后思想的一些达尔文，他会把它慢慢的消掉这样。
嗯哼，对啊，加州真的是一个很充满着。又开放又保守的地方，你像就我保守，就是我说我指这边嘛，就是那些很保守派的人，他们就是会觉得戴口罩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而且不要说我这种乡下地方了，连我之前前几个月有看到一个影片，他在南加州的一个叫做 Huntington Beach 的地方，它是一个冲浪圣地，然后那个街坊呢，他就是去问了很多路人说，他不是街坊，他就是去发口罩。那个 YouTuber 他就是到处发口罩，看到你没有戴口罩，他就发口罩给你，这样子。就是一般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那个是在恶搞，可能是在闹那种整人影片。但那个时候就是搭配上了疫情，他就是有点街坊的成分，就很多人会拒绝要戴口罩，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然后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理由。有一些人就说什么戴那个口罩你会没办法呼吸， 然后也有人说，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不应该戴口罩，那个是恶魔的东西哈。
嗯，
供他小
怪人很多，
对，而且还不是只有老人这样子哦，就算是年轻人，他里面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年轻人，他走过去，然后他就，然后那个节目的那个主持人，也不主持人，那个 YouTuber， 他就是要给他口罩，然后那个走过去那个年轻人，竟然就是一副要打他的样子，就是说你不要靠近了，你再靠近我就要扁你哦，那种感觉，
还三小这样。
What the hell, bro？
对啊，就是戴口罩应该是要一个常态，这是大家要共同维护的一个，才可以降低的一个危机。可大家都觉得，不知道美国真是人多必有白痴这样。
就我知道美国人他们的习惯本来就是比较个人主义，就是没有人可以跟我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我觉得，
当然了，
有时候就很反智，你知道吗？就明明是全世界的一个强国，把自己搞得这么的不堪，到底是、Are you happy now？ 这样子。
对啊，有时候还是觉得台湾比较可爱，该团结的时候大家真的都很团结。
对啊，好，不要一直抱怨，我们来讲一下最近看到的有趣的新闻。
对啊，不过加州真的特产真的很多，最近不是有一个，你知道洛杉矶 LX 很有名的那个喷射背包客是不是？
哦，
第一次的时候好像
有，
八月底的时候那个 AA American Airlines 它是先回报一个人在好像在6000尺的高度，然后他也傻眼，他说：“哦，有一个是不是在 jetpack？” 然后
jetpack 飞行背包吗？还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人背着像 GTA 里面那种喷射背包，就把自己射到天空上。然后后来 JetBlue 也回报一次之后，他好像就是才发现，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我想起那个新闻，那时候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是 Elon Musk， 是那个特斯拉的。
”
对啊，就是因为他是钢铁人嘛，现实版钢铁人，大家都说一定是他在那边玩这样子，
在测他的配备，
对啊。不过好像前两周又有一个新的，好像是被华航发现了，对不对？
哦，是吗？哦，对，好像是。我是看网络上说，哎，这次回报的飞机是 Dynasty 006，
对啊，是华航的飞机。
嗯哼，然后华航是说那个飞机好像是说，他说看那个 Shiny Things， 然后塔台直接问他说。Is it a jetpack？ 就是他已经知道说这附近有那个背包客的出没，
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样子。
见怪不怪，其实还蛮危险。
他这应该是已经是那个 violation 了，已经违反那个空域的那个法规了。
没有啊，你就想有个人心血来潮背着一桶油，有没有？然后把它点燃，然后就直接冲到6000尺的高度，在那边。
哎，是说他那个可以飞到6000 feet， 很夸张哎。
很夸张啊，他没冷死应该也。
冷倒是还好，6000 feet 大概有2000公尺高嘛，差不多。
不知道，嗯哼。
但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们平时飞飞机、小飞机，我们要爬到6000尺，至少也要个十几二十分钟。
差不多，我们一般训练差不多3000尺，它在两倍这样。
对啊，所以我意思是说，它那个喷射背包居然可以爬到这么高、欸，
哎，嗯哼，还可以来去自如这样。
欸、不过新闻有说他有被抓到吗？我后来没有 follow up，
没有没有，后来他们有，后来那时候他有叫其他飞机去找，就他们说没有找到这个人。
OK，
真的，
如果找到的话，就要给他 number， you violate the space， 所以
他没差，反正他也不需要执照，他可能美国后院自己车库里面东西拼一拼，这样自己就飞出去。
但这样真的很危险啊，说实话，很奇妙的地方。
其实佛州彼此啦，我们佛州这边，怪人也是差不多多，不同方式这样。佛州这边比较偏乡下，乡土一点。
还好啦，我觉得各州都有城市有乡下。哎呀，像你以前是刚开始学费是在加拿大嘛？你在加拿大读书，然后学 private， 那你觉得佛州，你刚到佛州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佛州，其实我在加拿大飞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教官就跟我说他。死都不会到美国飞，
真假？
因为美国空域真的是太危险。你知道加拿大的执照的话，你拿完 private pilot 的话，你限制其实很多。第一个，你只能飞白天 VFR， 拿到 private pilot 之后，如果你要飞晚上的话，要有一个 night rating， 然后当然仪器要一个仪器 rating， 你要飞山区要一个 mountain rating， 所以它都是一种循序渐进，就是你要飞。就是更有挑战性更复杂的东西的话当然就是要更多的训练，可是美国就是拿到 private 之后就是等于说你想要干嘛就干嘛，
所以你刚才说那些 rating 都是要在你拿到 private 之后再另外加的
再加上去，对，
哦，
所以比较不一样。然后，对啊，像是，所以我教官就说他在美国飞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有时候有些人 radio 不讲话啊，然后有些人就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样比较自由，
所以
比较开放一点。
所以你教官他是在美国学飞，然后回加拿大教，他是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
哦，
然后他去美国飞过这样。
OK， 那你那时候你拿完 private 来到美国，你要转照吗？还是怎么样？还可以直接用？
我那时候哦，加拿大转照的话其实很方便，就是如果你拿加拿大的 private， 你在这边直接去跟 FAA 申请一个 written 做完之后，可以直接把那张执照转成那个美国的 FAA 的执照。
Written 是特别申请的 written， 还是就是我们一般
它是特别的 written？ 它是一个特别，就是它主要是加拿大跟美国空域法规的不同，这样。
了解。那你那时候有考吗？
比较简单。我那时候我没考啊。
啊，不然你怎么？
我那时候傻乎乎的。我就是跟我走，很多人拿国外执照来美国飞的话，他们是用一个叫那个 foreign based license。我那时候不知道加拿大比较特别，可以直接转，我就可以花一个 return 的钱，就可以省很多麻烦，我就变成 foreign based。 那你 foreign based 的话，你其实是用加拿大执照飞，然后只是有 FAA 会有一张信认可说，认可说你这张执照是 legit， 就是真的有这张执照这样。
嗯，
然后你那封信效期只有六个月，那变成说你训练六个月没训练完的话，你要再申请一次这张信，那这张信一等就是等于两个月。
所以你一直到现在还领着那一张纸吗？
没有没有，你其实考到 commercial 之后，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改成，我考的就是美国的 commercial， 因为美国的 license 有两张嘛，一张是 private pilot， 不是 license certificate， private pilot certificate， 那我们拿的 instrument rating 其实也是加在 certificate 上面，那你考到 commercial 的 certificate 之后，它就是完完全全自主的一张 certificate， 所以、所以我现在拿的就是美国的 FAA 的 commercial certificate。
所以你拿那个加拿大的 private 来美国考了 instrument rating、但是那个 rating 只是加在你加拿大的执照上，
对，它还是 foreign based，
然后你一直等到你拿到了 commercial certificate， 你才有一张新的美国的证、
没错。
OK，
所以有些如果拿像是在台湾拿完执照来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以美国就是打去民航局问最准。我那时候就是相信我的教官，然后我教官说我、没有没有 return 这种东西你不能考，然后还有我就是之后就是很麻烦这样。
我是听说台湾
自己做功课，
台湾来转好像 private 跟 instrument 都很简单，最多也是考个好像 return 而已，但是 commercial 就一定要在美国飞才有、但是详细的我不知道、对，所以没有在台湾飞过，
不太清楚。
对，这个如果
有没
有兴趣的人，有兴趣的人不要问我们。
对
对，我们不知道，
参考而已，参考参考。
对，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对佛州比较不了解，因为就比较少华人在这边，然后平时那种影视作品也比较少。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佛州？你印象中的佛州？
我印象中佛州，我来之前佛州就是迪士尼嘛。
哦，那必须。
环球影城，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 NBA， 奥兰多魔术，
奥兰多魔术跟迈阿密热火。
对，就是一般很观光客的东西。然后南边就是迈阿密嘛，迈阿密就是夜生活，迈阿密热火之类的。
嗯哼。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还有一些还蛮酷的一些景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知道像 NASA。
对，没错，来这边很酷的，除了 NASA 以外可以去看那个很有名的火箭发射。
对，一般人都以为 NASA 就是休斯顿嘛，我们不是常常看电影他们看到说什么 Houston
we have
problem 这样子，
we have a problem。
对，但其实他们的火箭发射呢几乎都是在那个佛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它的英文是什么？
Cape Canaveral。
OK， 什么卡维纳角，
什么角的，对，它叫 Cape Canaveral。
对，然后我自己很印象很深刻，我在那边看过两三次火箭起飞。
那个真的是回忆。
对，前两个月那个什么，前两个月那个 SpaceX，就那个马斯克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公司，他们 跟美国政府有一个合作的计划，他们发射那个火箭，川普不是有到现场吗？就是去那边、嗯、那样子。
嗯哼，他们在那边试射其实很久，我们那时候记得之前训练的时候，他们常常在半夜试射，然后我们就会开车去海边。就是，然后就可以看到 Cape Canaveral， 然后他们那边火箭发射的时候，就算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它那个震波还是会被冲击到的。
你是说以前在 Daytona 的时候吗？
对，在 Daytona， 在 Daytona 那边的海边就看得到。
你不用去海边，你知道吗？你在那个以前我们那个 New Smyrna 的机场的那个停机坪上面就看到了。
嗯哼，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我才刚到，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才刚到，然后有时候我们在上 ground private ground。然后上到一半，我们的那个老师就突然说：“哎，走走走，我们暂停一下，现在要发射火箭了。”然后就全班冲到那个停机坪上面看那个火箭发射，这样
真的超酷。对，我那时候也是以为那个火箭的发射站在 Houston， 就发现好像 Houston 是他们的监测站，他们直接发射的
就总部啦。
对对对
对，因为这也合理啊，因为你在海边发射，万一真的出事的话，还可以掉到海里，不会砸伤平民这样子。
也是啦，所以这边常常会有 TFR， 就是限制空域的，他们就叫做
space。什么是 TFR？ 我们要解释一下，不然有一些飞行专业的观众听不懂我们讲什么。
TFR 就是叫 temporary flight restriction， 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限制空域，让其他飞机没办法进入，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像是如果川普来迈阿密的话，那迈阿密上空就会有一个区空域，然后来保护川普，那大家就限制说。在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没办法进入这个空域，那或者是火箭发射的话，当然嘛，因为不要影响到人家火箭发射的那个过程。
简单的来说，就是禁航区的意思。
对，就是一个暂时性的禁航区。
不过你知道很有趣的是，美国其实有几个几乎是永久性的禁航区。
迪士尼啊，
没错，
最猛的就是迪士尼，
我觉得这个很酷。
一个圆圈圈，
明明美国这么多游乐园，但是偏偏就是迪士尼，他们家大业大，财大气粗，他们有这个钱去申请，几乎是永久性的禁航区在他们的园区上面这样。
所以几乎如果你没有跟ATC 讲话的话，其实通常是没办法从上面飞过去这样。
对，然后或者是像有时候有一些体育比赛，不管是棒球、篮球、美式足球。他们的体育馆上方通常也会有那个禁航区 TFR。
嗯哼，
然后就像刚才 DC 也有讲，就是美国总统的头上几乎永远都是禁航区，
就是一个禁航区这样。
就万一你不小心飞进去的话，马上就 F16 起来跟你伴飞，享受总统级的待遇这样。
如果你在美国学飞，刚好要回台湾的前几天这样的，想说没有近距离看看。F16 战机的话，然后之后也没有打算要回美国的话，欢迎就是 TFR 起飞这样，直接被拦截。
我这辈子没机会摸，没机会飞，但我还可以看，
机会看，对，打个招呼。
对，
不过有一个小秘诀，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低空看迪士尼的话，可以去 Sanford 做那个进场仪器进场的程序 ，shoot approach， 他就直接从那个迪士尼的 TFR 里面带进去这样。
Sanford 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校叫 AeroSim，
AeroSim
现在改名叫 L3
OK，
他以前也是好像也是华航的培训生送的学校
其中一所这样。
对啊， Anyways、
啊
欸、我们今天变成那个旅游频道了，我们今天一直在介绍佛州的那个
都可以聊，反正很多人有兴趣来佛州嘛，那刚好教大家一些小秘诀这样。
对啊，我们就对啊，这集就主要分享一下我们在佛州的生活，然后有一些什么生活小 tips。
对啊，不过有一个小来，如果在这边学飞的话，如果是台湾人来佛州，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用的一件事，就是台湾的驾照。
哦，对，
就是、台湾的驾照加上你的国际驾照，你来佛州的监理所，就是你只要花钱再做一个那个眼力的测试，可以不用考试，直接换成当地的。佛州驾照，
对，免试换照，因为在美国你驾照很重要，因为在美国他们是没有身份证这种东西的，那他们所谓的 ID 呢、嗯、他们通常就是指你的驾照，因为上面就会有你的姓名、生日跟你的住址，然后还有你的就身高啊那些的特征。
嗯哼，
所以在美国不管是去买酒啊，还是去深色场所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反正要 ID 的话基本上有一个驾照很方便。 然后佛州最方便的就是免试换照。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直以为美国几乎各大州都可以，但后来才发现像是加州就是不行。
嗯，要考试是不是？
对，加州是你一定要，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美国的人，你必须要在加州的话，你要考笔试、入试，然后体检。其实体检很简单啊，就是那个视力测验这样子。
嗯哼。
不过我觉得最屌的是，如果你现在加州拿到驾照，你再来美国，你再来加州换照的话，其实你也只要考笔试就好了。
哦，所以你说来佛州换照再去加州，就只要考笔试。
对。
哦，对啊，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傻乎乎，就是一直用台湾的驾照跟那个国际驾照在开车。
嗯哼。
然后，因为你知道飞行员就是我们随身需要带的证件，其中一个就是 government ID。那我每次飞的话都要带着，其实带着自己的那个台湾的护照，其实超麻烦。
欸，你知道吗？
当然一定要换。
这也是我觉得，在美国我在不同的州都开过车，我觉得跟台湾人开车习性最像的地方就是佛罗里达。
怎么说？
就一样熊，你知道吗？
很熊，
超熊的，然后都没有在浪的，没有在客气的。就是美国人开车其实很礼貌，不管是对路人啊，或者是对其他的车子，他们都能让就让，他们不会有那种啊，那我就先弯过去，我就先超过去那种心态。
佛州不算这样，
但是佛州超多人，就直接就是管你去死，就直接给你嘎进来这样子。
嗯，
我那时候在那个乡下地方开车开习惯，然后后来开到市区，尤其是南佛州那边，我就说哇干，有一种
吓到了，
没有，有一种那个怀念故乡的感觉。
很熟悉的感觉，
就跟台湾人开车一样凶，
就差没有摩托车而已。
真的，哎，南佛州很多摩托车，好不好？你们之前不就有人骑了吗？
哦，我啊，我之前也买一台摩托车，可是后来上路之后，我在这边驾照都考了，然后后来骑了几个月之后，发现这边开车真的太恐怖，我随时就是要看着后照镜，因为他们这边习惯就是滑手机，每个人开车滑手机的，这样根本看不到前面有摩托车，所以等红灯，对，等红灯随时会被撞。
所以我们就是有都有在佛州两个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的经验这样子。
嗯哼，我们训练是在佛州的中北部嘛，中部
算
在 Daytona
中部高中部上面一点点的。
嗯哼，
就是 Daytona 就是鼎鼎大名的 Embry-Riddle 所在的城市的旁边。
对，下面一点点，对
对，大概离十迈吧，就是那种你一起飞马上就看到的距离这样子。
嗯哼。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后来的 training 就是在南佛州，
对，
我们的 Hollywood 东岸 Hollywood。
哎，那说实话你两个地方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里？
比起来的话但是北边啊，我觉得南边有点太夸张了，北边的生活品质就步调比较慢一点，然后空域也比较空一点，像我们之前训的那个学校，整个机场就是我们一间飞行学校，那有时候 Embry-Riddle 的飞机还会来这边霸占那个霸占 traffic pattern。
嗯，
对啊，那像我们现在南佛州 Hollywood 这个机场的话，机场不是机场，飞行学校就有时间，大大小小加起来就时间，你就知道每次起飞就是排队，然后反正很杂很乱这样。
嗯，可是说实话，我觉得在南佛州那边的生活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毕竟是大城市，你知道吗？
嗯哼，是没错啦，
对吧？我还记得以前在那个 Daytona 那边的时候，我想要喝杯珍珠奶茶，我都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去，
天啊，
去那个 Orlando 才有的买。
对，最近的 Starbucks 方圆大概不知道几里，你
就开车也是大概五分钟、十分钟才可以到的这样。
嗯哼，
对。Orlando 什么都有，你有比如说游乐园啊，什么都有。你看，你有 Disney World， 然后你有那个 Universal Studio。
迪士尼就五个游乐，五个主题乐园，玩都玩不完。
全世界的迪士尼就叫都是叫 Disneyland， 但只有 Orlando 那个迪士尼它叫 Disney World，
因为它太多，
迪士尼世界
可以玩。
对，迪士尼世界它里面就有好像五个园区还是
五个主题乐园。
对，然后它那个 Universal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就其他地方的 Universal， 他们可能就走一个园区，可是，在那个 奥兰多的那个 Universal 它是有两个园区的
哦，对，它有一个它叫 Adventure Island 是不是？还是 Adventure？
哦，没有 Adventure Island 是第三个新的园区
哦，它有一个 Volcano Bay
啊，对啊对啊 ，Sorry， Volcano Bay 是第三个， okay， 它是一个水上乐园。
Volcano Bay， 对对对对
对，我真的强烈的推荐喜欢哈利波特的人一定要去 Orlando 的 Universal， 因为它除了那个传统的那个火米村以外。他们两个园区中间呢，他们还建了那个真正的火车相接，你知道吗？
嗯哼，霍格华兹车快车，
就是，对，就是模仿那个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那个英国那个伦敦的那个车站，嗯，国王十字车站。然后他在新的那个园区里面呢，他那条路是斜角巷，斜角巷上面还有一只那个龙在那个古灵阁上面，超酷，
上面喷火这样。哦，我们的像讲到眼睛都亮起来了。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是。太喜欢那边了，我就直接买了年票，一年去了三四次这样子。
哦，对，如果你用来这边，如果你办佛罗里达的驾照的话，它等于你的居民证，然后你用居民证去买游乐园的票，其实有打折。
对，就好像打了大概有八折吧，我记得。
对对对对，所以你来这边其实第一件事去换驾照的话，其实好处还蛮多。
对啊，你还可以去脱衣舞俱乐部。没有啦，不要乱叫。
Bring your mask. Bring your
mask.
Bring your mask.
哎呀，那你觉得你现在在佛州这样教，你会建议人家去佛州学飞吗？
学飞的话，我觉得看地方。
怎么说？
如果训练的话，我觉得比较推荐还是偏佛州北边一点。就像我们之前德州那个地方会对，对学费会比较友善一点。
你说因为空域比较简单吗？
对，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啦，就是如果在南佛州的话，空域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地形啊之类的。如果在北边的话，我觉得对，就是像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来佛州学费的话，我觉得在北边第一个它生活费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离那些什么迪士尼啊那些比较近一些，然后最后南佛州，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教飞，所以等一下会讲一些有关这边的特色，就是讲说为什么我比较不推荐在南佛州学飞。那，啊，你那边呢？
我其实我在加州也就待一个地方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加州学飞除了贵以外。我也不知道，
嗯哼，我觉得贵应该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问题，
但是我个人啊，我自己还是喜欢佛州多一点。
嗯，哎呦，
因为毕竟佛州没有山，然后，嗯，通常机场都是在海边，一起飞就是海，我喜欢看海。
你喜欢看？哦，我喜欢那种感觉。
好肤浅的答案，就是每次都喜欢那种一起飞，哇，就是。大西洋，
真的，我现在超喜欢夜飞，也是夜飞一起飞，看到那个那个迈阿密城市那个晚上，真的很漂亮，一切都值得。
啊，然后加州，如果你想要靠海边的话，那就是都是大城市嘛。那大城市的话，嗯，它的空域就很复杂，
没错。
对，而且山的话，真的不适合晚上飞，晚上飞山区真的太可怕了，
太可怕。我们这边晚上飞也很可怕。
是啊，因为都是大沼泽地这样
的，我们的大沼泽国家公园。对啊，
不过我记得我之前在佛州飞的时候，如果是飞 night fly 的话，基本上你就沿着海滩走，就一定没问题，嗯。
对，因为就一片亮的嘛。可你只要往内陆一点点的话，那就会变得比较危险一点。
对，
那佛州其实一开始先讲的话，就给我们讲我们的气候，大家都说哦，佛州一年。360天都可以飞，都是大晴天。
真的吗？
可是比较注意的时候，
干嘛呢？
对，干嘛呢？
干嘛呢？
对，其实佛州就是我们叫 bipolar， 这边的飞行员叫 bipolar， 就是有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有点躁郁症的意思，你知道吗？他前一秒当然晴空万里，然后下一秒就是给你来个很恐怖的雷阵雨，刮风下雨，
像女朋友一样吗？
对。
没有啦，等一下我们被人家骂说好啊，就不要交女朋友啊，这样没有啦，开玩笑，女生都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在佛州学飞的话，比较好的是可以锻炼对那个你知道对天气的敏锐度。
对，
因为你通常在这边飞行的话， 就是要疯狂的查，疯狂的查那个天气预报。
嗯哼，
啊，通常你看，像是我们通常下午的时候，只要看到我们的 TAF， 就是我们的天气预报上面，它会写一个 VCSH， 就叫我们叫 Vicinity of Shower， 就是预报说机场的周围可能会有阵雨。那这个阵雨的话，就是90%是午后雷阵雨的指标。
嗯，
对。你就会看到一些细细，会比较注意到一些小细节，然后还有配合一些什么 GFA tool， 然后 Surface Prop， 你就不会说你之前训练的时候读的那些天气的东西只是拿来背而已，就是你会真的跑去用，因为你可能现这一秒起飞是晴天，然后你可能之后就回不来这样，因为它那个雷阵雨来的太快。
欸，是真的欸，因为说实话我现在在这边加州待了一年多，真的没有遇过一次雷雨。
真的吗？
就我这样想一想，我的学生他们真的完全没有 Thunderstorm 的概念。
嗯哼，
就他们可能就知道哦 Thunderstorm 还有三个阶段，然后但是他不知道他实际上长的那个
危险在哪里，
云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哦，他们可能
在天空中看起来，
对，他们可能就
是什么样子，
查那个 YouTube 或是 Google 一些图片来看，那他没办法实际看到那个样子，比如那个积雨云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嗯哼，然后佛州，因为尤其是我们做越野飞行，因为佛州是很长一条嘛，南北向，
嗯，
然后它的天气都是往西往东嘛，大部分的雷阵雨，所以你通常你往北飞一点点，然后你回来的路马上就被断掉。
嗯，
对，然后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的雷阵雨其实都是差不多在2000尺左右。然后就是会一块一块一块的，所以你其实你 VFR 的时候，你可以去躲那个雨，然后这样慢慢飞回来。
嗯哼嗯。
可是它的天气，因为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因为地面受热不均匀，所以它很多那个不稳定气流会造成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像是雷阵雨啊，然后 turbulence， 然后有一次我还看到龙卷风，水龙卷在飞机上飞飞，刚好是水龙卷，
这么夸张？
什么状？怎么这什么状况？对。
因为佛州之所以会这么容易有雷阵雨，但第一个是因为它靠海嘛，
嗯哼，
第二个是因为它的地形，我们刚才有说过，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山的。嗯，然后因为它整个佛罗里达它又是个半岛，它东边是大西洋，然后西边是墨西哥湾，
嗯哼，
所以其实像它中间的地方，就像是 Orlando。它那地方其实特别特别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的，为什么？
没错，
因为每天白天的时候呢，来自就是太阳直射地上嘛，开始有对流，那对流它带动那个海上的空气流动进来内陆，然后 Orlando 刚好是在佛州的正中央，所以它就汇聚了两个海洋的水汽，嗯，然后在它中间相撞以后呢，不断的往上对流。对，所以就会造成中佛州的地方特别特别容易在夏天的时候有午后雷阵雨。
嗯哼，所以来这边学飞还是要注意一下，其实在冬天的话这段时间是学飞最棒的时候，
但冬天的话风很大。欸，因为那个 cold front 下来，虽然说天空是晴朗，嗯，但是它风都特别大，我觉得不太适合 private 说实话，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等那个 check out， 就是 end of course，在考 private 之前的 end of course，嗯，那时候大概是11月多，我等了超久，因为每天的风都是20-30节，每天都飞不了这样子。
可是你夏天的雷阵雨就是取消取消取消，你连试都没办法试这样。
对啊，不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后来考完了 commercial 以后，就是要 time building， 那是刚好是6月，就刚好是那个夏季刚开始，每天都有 thunderstorm 的时候，嗯，我那时候学校给我的策略就是，我就每天一大早6-7点飞，
对，飞早上，
飞完中午的时候呢，就回家吃饭睡觉，嗯，然后呢，下午3-4点午后雷阵雨，然后我6点以后再去学校再飞一个 night flight，
哦，
然后飞到晚上11-2点回来，然后回家吃饭睡觉，隔天早上起来7-8点就继续飞，这样子。
对，你夏天训练反而变成说你下午这一段没办法飞这样。
对，我还记得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你刚去佛州。我还记得看到你发一个现实动态，嗯，你就是 po 那个佛罗里达现在在下雨雷雨，嗯，然后你就很好笑，你就说 sunshine stay 问号。
对啊，我说，欸，大家不是说 sunshine stay 不是一年300多天可以飞吗？就一来就每天打雷下雨都不知道在干嘛。
对，佛州的别称就是阳光之州。
嗯哼 ，sunshine stay。
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你要。 因为天气是不可抗力之因素嘛，所以你在佛州学费的时候，你反而会去更加关注这个东西，你反而会每天时不时就抬头往上望，哎、欸，今天的云长得怎么样？哎、欸，是不是等一下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去想这些东西。我觉得，
然后现在靠这个吃饭，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打开，我要看现在的 meter， 看现在的 tab，然后看一下那个今天有没有 call from 下来，不然就是取消之后就你知道，不是不然自己太危险的话，不然就是没得飞没饭吃这样。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一天飞的时候，我的课是排到下午3-4点、
嗯，
但是下午3-4点刚好就在打雷雨，然后我教官就说现在不能飞，那我原本就想说那就摸摸鼻子，今天又没得飞了，我就只好回家。然后教官说没事，你等一下，我就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就说好可以飞了，走吧，那我就上去飞，我就看到我、嗯、靠，就在海上还有一群雷雨，你知道吗？我就边飞，然后那个云就在我旁边打雷。
嗯、
我都超抖的，但是我那个教官就跟我说没事，很正常。
对，他们这边都是叫 isolated thunderstorm， 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它不是连起来的，就是每个人都要忙自己的东西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佛州学飞就是这块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你会
很特别，
很注重天气，
真的。
当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会注重天气啊，但是就是因为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东西，像是加州应该就是山嘛，山的特色。然后中部的话就是 icing， 这样就是比较容易气温就容易降很低，然后比较接触到结冰这种东西。
对，然后佛州就是地势低，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太烦恼就是 performance 的问题，除非天气很热啦。
嗯哼，
你就不用那种高原机场的问题。
天气很热，对啊，我们这边 density altitude 随时都是1500-1600以上。
你那个算还好好不好？
哦，真的吗？
我之前听过一个教官跟我讲，他说他在科罗拉多飞的落基山脉、
哦
啊，他就跟我，我就问他，那你在科罗拉多那边飞，跟你在佛州飞的最大感觉是什么？他说我在佛州飞这边的飞机都像火箭一样快。他说因为地势比较低嘛，所以你的那个空气粒子的密度就比较大嘛，所以那个飞机的 performance 就相对好一点。嗯、他说他以前爬山要爬超久，嗯、他在这边像火箭一样直接冲上来，我觉得太夸张。
这边反而比较快哦，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那
我不知道Sean有没有听过的东西叫做，也是佛州的特产，叫做 Copperated Icing。
你说那个化油器里面，
对，没错，就是化油器的结冰，
在佛州这么热的地方，然后结冰。
对，它引擎内部反而结冰，还是一个蛮长的现象。
嘿，
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来 ，DC 小老师上课时间。
那其实美国民航局对于化油器结冰的环境的定义，就是我们都有背嘛，就是 more than 80% humidity， 就是超过80%的叫什么湿气嘛？
嗯哼，
然后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然后要低于70度的。Fahrenheit 就是差不
多
21°C 这样，所以今天你只要湿气够，然后气温只要在21度的环境下，你的化油器就可能会结冰。
哦、oh. ，
对啊，其实化油器就是引擎内部的一个装置，它的作用就是把汽油跟空气混合嘛，然后最后再送到气缸里面。那它的其实原理就是利用我们讲的伯努利定律。那其实那不用，其实不用讲太深。那它就是主要的作用就是白努力，就不用努力。它就是利用那个产生的一个压差，一个低压，然后再用那个压差把油从那个输送管中带出来，跟空气混合，最后送到气缸里面，这样。对，所以
那个喷发的图嘛，那一根长长的东西伸进来，對對對，然后抽起来以后就啪。
对，就是天女散花这样散开，产生一个低气压、低压、低压。对，
所以就是因为压力差，然后加上有湿气，所以说
那简单来说，它那个因为压力差的关系，它只要那个压力一变低，空气的压力一变低，那它的温度也会相对的下降。
嗯，
那其实你今天外面的天气21°C， 那你因为油化器内部的关系，因为反而它的温度会更加下降、
嗯、
那你可能会直接掉到那个结冰的温度。对，那其实21度其实我们想看其实还蛮高的，对不对？
就不会很冷， 就很舒服的天气，虽然说不到热，但是就是不会到想要穿外套的地步。
对啊，就一般我们像我们算高度的气温的话，其实一般每上升1000尺，我们是减差不多2度嘛。
对，
对啊。那你今天如果地面是26度的话，那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训练都在3000尺左右嘛，那3000尺就是20度，所以等于加上佛州的湿气这么重，你等于24小时就是随时会有油化器结冰的现象。
那要怎么处理呢？万一你的化油器里面结冰了？
那通常化油器有化油器的飞机，通常会有一个我们叫做防冰装置 ，anti-ice device。对，那所以你随时降低马力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先把那个 anti-ice device， 就是那个 carburetor heat， 先打开，那它就会利用那个飞机排气的温度来增加油化器的温度，然后来预防结冰。
所以你是说它只
是
用飞机
结冰，
它直接用飞机引擎的废气去化解那，就是去融化那个冰吗？
对，因为这些飞机其实都1970几年、1980几年的飞机，它里面的构造其实都没有说那么复杂，这样，所以它就是利用飞机的排气，然后就会经过，就从外围经过那个油化器，拿来增加内部的温度，拿来预防结冰，这样。
原来如此。
对啊，对啊，我们的贵校前几周就是有一台飞机就直接迫降在沼泽上面。
真的假的、啊？
就是化油器结冰，所以它其实这种事情
没有看到新闻啊。
有啊，有新闻啊，还拍着站在飞机上要挥手这样。
你说在沼泽里面，然后站在飞机上面挥手？
对，站在翻过来的飞机上面在那边挥手，跟直升机挥手。
真假？
哎，
你要把链接传给我，我们会放在那个节目栏下面给大家看。
对，其实还蛮多影片可以分享给各位这样。其实还蛮酷的，其实也不是蛮酷的，就是其实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就是飞机迫降，可能大家只是说哦，我们只是为了预防而预防，可是其实、啊、发生的几率还蛮高的。
uh-huh.
因为有一次降落之后，
你说它掉到沼泽，结果有鳄鱼吗？
好像没有，不过几率蛮大的。我们大沼泽国家公园就是充满着鳄鱼，这样。
uh-huh. 哦，佛州的西南边、啊，就是在迈阿密以西的地方，它有一大片的土地。甚至比整个迈阿密都会区还要大2倍以上的土地，全部都是沼泽区，那个就是所谓的叫什么 Everglade，
它叫 Everglade， 他们中文叫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对，然后里面有数以千计的
野
生鳄鱼，他们叫
Alligator，
就是短吻鳄，
对，比鳄鱼还大只，这样，它的体重啊，体型比鳄鱼大只。
对，这边小科普，就是 Alligator 跟 Crocodile。虽然说中文都是鳄鱼，但他们是不同品种的鳄鱼、
不同品种。Alligator 比较，好像比较凶一点。
中文就是短吻鳄啦，
短吻鳄，
对，
亲你一下这样，
对，哇，这样子，
哇，你知道那个大沼泽地，其实你知道它这个地形特殊，然后又很大，然后主要是孕育很多野生动物，像是鸟类跟鳄鱼，所以它其实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其中一个。
欸、我有去逛过、欸、我还在现场看到一只野生的鳄鱼。
你看到野生鳄鱼？
对，超酷的。
我不希望看到野生的鳄鱼，
就在路边呢、欸，不是在什么保护区呢，在一个路边，
就停在那边这样。
我觉得美国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那种野生公园，不管是 national 的或是州立的，它不像台湾的公园，就是会帮你围得好好的，保护得好好的，有一个很美的步道啊，然后有一些什么凉亭啊，然后人工的建筑设施让你在那边休息。在美国的这些公园、就真的就是个公园，什么都没有，超级野生的，
真的。
所以你很容易遇到一些野生的动物，然后政府也不会管你，他们只会立一个牌给你说，哎、欸，这边有鳄鱼哦，小心哦。那你真的被吃掉的话，政府是不会补助你的。他就说你一定跟你说要小心了，你自己还要去的这样子。
对啊，其实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在那个沼泽地上飞，像是我们训练的空域就是在 Everglade 上面，所以我们平常每天飞行的训练其实都是在沼泽地上面。那比较危险的几个原因是，第一个，你没地方迫降，对，你可能看下去是绿绿一片，感觉像草一样，可是那些全部都是水。那这样子下去的话，第一个搜救困难，然后飞机一下去的话沉到水面下找不到人，然后又被鳄鱼吃掉，反正就是 这个是白天的情况，对啊，
好像真的有飞行员因为坠毁在那个沼泽里面，真的被鳄鱼吃掉了。
嗯哼，有没有被吃掉是不知道，可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我们这边之前南澳洲最大的那个学校，我们叫做 D 校，
某 D 校
ABCD 的某 D 校，对，就是有一个student pilot 晚上没有经过许可的状况下，自己拿了钥匙就自己上飞机，然后最后因为那个就是一些原因，然后就坠毁在沼泽地上。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这么在沼泽地上晚上夜飞这么危险。反正他坠毁之后，过了三天没有人知道，学校没有通报，等到第三天开始才去通报 FAA， 然后他们出去搜救队，然后找到飞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学生的遗骸在水面上，旁边就停了一只超级大的鳄鱼。这是新闻拍到的画面，
真的假的？有新闻哦，
新闻就是。他们当然有打马赛克，你就看到飞机、学生跟一只大鳄鱼，
干好荒谬哦！
真的很，
这什么
蛮吓的，
什么佛罗里达式的坠机啊？
这什么电影情节的？反正就是整个事件就是把佛罗里达学飞的，就是最不好的事情集结在一个事件里面。
所以你是说那个学生他偷了飞机，结果学校三天内都不知道？然后
对，因为对那时候因为机队太多，然后他们那时候规模太大，然后学校的人力也不足，有人飞走，他们自己也没有去注意，就第三天才去通报。这是里面的学生自己跟我讲的这件事情。
OK， 然后最扯的是最荒谬的是那个
最
飞机坠毁的地方旁边有一只鳄鱼在那边看着，
有一只鳄鱼。对，如果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找这个新闻画面，
你等下传的影片给我，我等下就po在我们的那个。节目
的连接
下面，对对对对，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荒谬的画面，
还是要警惕一下。不过当然，这学生为什么会做？因为一般你想说 student pilot， 就算是 student pilot， 也不至于说会把飞机飞到坠毁，因为
他是连 private 都还没有，
对他连 private 都还没有，
就他连那个飞行员执照都还没考过，他只是个学生，还在学而已。
他只是个学生，没错。
OK， 他还是个孩子啊，
他真的只是个孩子，所以真的很在 Everglades 上面飞还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它是晚上飞。那晚上飞为什么这么危险？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即使在天气好的状况下，连一片云都没有的状况下，如果晚上在 Everglades， 它的能见度其实是零，
一片漆黑，
尤其是对，尤其是没有又没有月亮的情况下，那 FAA 对于就是夜间的飞行能见度的解释，你可以在 AIM 那边有找到，它就是说你要能看得到有光源的物体的距离才算是 fly visibility。 就是今天是晚上，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塔上面有光源，那我看到它的距离它就是我们的能见度。那你今天 Everglades 看过去，你一片整个是黑的，那你在没有光源的状态下，那你看的距离，你的 fly visibility 就是等于是零。那即使你今天当然你拿到 private， 你可以在以 VFR 的理由去飞 Everglade， 可是你飞 Everglade 晚上的状态下，你跟仪器飞行其实是一模一样，就等于说戴个眼罩在飞行一样。
对，
所以你今天等于飞机翻过来，你也没有地平线来告诉你说，哦，我现在飞机是翻过来的样子，那你就会直接下去这样。
对，或是有人说，哎，你可以看天上的星星啊，但是其实，如果它是一片沼泽地，那在无风无浪。万里无云的情况下，其实它可能会反射天上的星星在水面上。
没错，主要是没有地平线这种东西。你没有地平线，那你飞机你现在是往上还是往下？其实，有时候人类会依赖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知道，仪器飞行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依赖自己，靠身体的感觉去飞。就是，就算你觉得你现在在爬升，可是你最后还是只能相信你的仪器。
我那叫什么？叫 disoriental。中文怎么翻？
对 ，disorientation， spatial disorientation，
空间迷向吗？
对，你有点失去对空间的那个
感
方向感，这样子感知，
对感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那个仪表飞行的重要性呢？
真的很危险，
就是你就要透过你的仪表来告诉你现在飞机的姿态是什么。
嗯哼，对啊，我前几天跟我学生才在做仪器飞行，然后他跟我说。晚上飞 Everglades 真的很恐怖，他是美国当地人，因为你左边很亮就是迈阿密的城市，然后你右边就是一片漆黑， 然后我们在做进场的时候，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把飞机往下推，就是我们就是往下在冲。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他觉得他身体感觉飞机在爬升，所以他想把飞机往下推。可是我们前面是一片漆黑，然后后来他看到仪表才发现，哦，我们其实一般，我们还是在往下，我们飞机没有往上这样。
嗯哼，
那你想想看，见一个 student pilot 自己飞到 Everglade 的话，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偷飞机。
不要偷飞机，对
对，要乖乖的，
不要晚上飞沼泽，对，
真的，就算要飞，也要飞有光源的地方，不要飞完全没光的地方。
真的，像Sean说，你就沿着海岸飞最安全，
不然就是身上多带一点肌肉，这样你掉到海那个沼泽里面，还可以让那个鳄鱼不要吃你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海岸有鲨鱼，然后我们的沼泽有鳄鱼。那我们这边学飞为什么不推荐的？不是不推荐啊，就是来这边要注意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我们南佛州的空域啊。当然像训练教官训练跟我一样也是在南佛州的机场，那你对于南佛州的飞行训练的这个空域你觉得有什么想法？
南佛州因为它主要就是有两个大城市相连在一起嘛，
嗯哼，
就是那个迈阿密跟那个 Fort Lauderdale，劳德代堡，中文这样翻译。那它两个都是国际机场，所以说他们的空域本身就是比较繁忙的。然后刚好我们训练的机场就会夹在这两个大机场的中间，所以其实我们的能够往上飞的空域不多，我们都要往西边到那个沼泽区上面，或是往东边飞到海上，你才能比较自由自在的做一些飞行训练这样子。那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你对空域的熟悉的敏感度跟那个塔台的对话你可能会比较有一点概念，但坏处就是呢会绑手绑脚的，然后所以大家都会，如果是飞行训练的话，大家都会同时挤在同一个地方，
没错，
所以相对的就会变得很危险。
对，
所以就有一好没两好。
嗯哼，像之前那个一样，就是我们讲之前倒闭的那个敌校，对，
他们好多问题哦，他们难怪会倒闭，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后来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样，也是因为空域太挤嘛。结果那时候是两架飞机都是低效的飞机，其中一架飞机在做 check right， 所以飞机上有一个，
你要先解释什么叫 check right 啊？一样我们观众听不
懂。check right 就是我们的飞行考试，我们考照有点像我们飞行考试。
就检定
考
了，有术科跟
执照的检定考，
什么
学科？
学科就是笔试嘛，
口说跟术科这样。
对，口试跟非试，
口试跟非试，所以我们叫做 check right。check right 就是你考过了 check right 的话，你就可以正式成为拿到执照这样。
OK， 好，继续。
对，所以他那时候在通常 check right 的话，你飞机里面都会跟着一个我们叫 DPE， 就是美国民航局的考官。那通常 DPE 都是非常有经验，可能时速都是上千上万小时这样，然后飞行资历也非常的足够，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两架飞机竟然还在空中相撞，然后四个生命就这样不见。对，
为什么？
就是可能在做 maneuver 的时候没有看到对方这样。
哇，多高啊。
然后那时候我不清楚，反正就是在沼泽地上空，你看，就算你想想看，沼泽地上面应该很空旷，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地形。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连飞机上有一个这么资深的一个考官，那还是会造成这样的意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边飞跟其他地方相对比起来是，
特别
挑战度是比较高。对，
每天都在玩命这样，
每天都在玩命，
真的
训练胆量。
我很开心你还可以跟我录 podcast。 哎，没有啦，乱讲话。
对啊，然后我跟Sean训练的机场就像讲刚好夹在正中间。
它不是一个别称吗？我们叫做 North Perry Airport。
对，
它一个别称
叫做 Scary Perry。 然后每次考官来考就说，哦，你在哪里飞？我们说 North Perry。 他说，哦， Scary Perry、
Crazy Perry。
Crazy Perry。 然后为什么叫 Crazy Perry？ 其实它是一个很，我觉得是很恶名昭彰的一个机场。对，
它本身蛮小的，它的跑道蛮短的，
非常非常小。然后它第一个，它是的飞行业务 它的飞行业务太多太杂乱、
嗯、
然后我们那间很小很小的机场飞行学校十间，光飞行学校就十间，然后其中还包含一所大学 Broward College、嗯、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两间 Banner Tow 的公司，就是飞行拖广告的，拖
就后面会拉布条的，
对，拉布条的公司，
对，
然后还有美国民间的航空巡逻队，就是美国空军的附属机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新闻的直升机队，所以等于说常常你降落的时候，你左边一台飞机降落在平行跑道，然后右边一台直升机，然后前面一台 banner 头在你前面晃来晃去，就是你随时要你的警觉度要非常高。
Oh crazy，
非常 crazy， 所以
难怪那个机场附近很容易出事，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两个故事以外、
嗯、哼，
这两年好像也发生不少事情，
真的不少事情。第一个规模，它规模很小，然后还有八条跑道，然后它是紧交叉成紧致型，所以等于说有两个平行跑道这样、
嗯、哼，
然后还有它所有学生的来源主要都是不同国籍的那个学生，这样像是有以韩国人 为大众的学校，然后有印度巴基斯坦的学校，然后中国培训的学校，所以它语言隔阂非常严重。天天
还有啊， Pelican 现在是台湾人的集散地啊，
台湾人的集散地，
台湾那个流浪飞行员集散地。
对，其实说多也不多，我们这一群差不多一打以内这样，只刚好都集合在佛州算是最多的。
对，就是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就另外一个就是 A 校嘛。
A 校当然是大众，因为大家都往那边送。对
对 ，A 校是，对对啊，严格说起来 ，A 校才是台湾飞行员集散地。
嗯，
不光是台湾飞行员，
我们是教官集散地。
连我这个学校，我在加州这个学校，我们有几个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教官，嗯、他们也是从 A 校出来的。所以其实 A 校的学生真的是蛮多的。
A 校规模好像也不小、欸、
他们就是个 college 啊，
嗯，
对吧、啊？不过我觉得我们之后也可以专门做一起来介绍选学校的一些，
我们下一集就讲飞行学校，
好
吧？
可以，
心血来潮，
对啊。像我到现在，我还是真的觉得以前我们学 CPL 的那个学校真的蛮不错的，
嗯，之后可以推荐给大家选学校的一些小 paper 这样，
对啊，住在 New Smyrna 那边，就是 Daytona 那边，虽然说它离市区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它的生活环境，
可是学费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学费啦。第一个你可以专心学费，
对，
然后机场跟空运，然后天气也非常的棒，这样。
对
的、啊。那像记不记得我们那个 North Perry 的机场附近有几个蛮有名的特产？
你是说天气？
插在那边给大家看的，对，
就那个恨天高的天线嘛，
恨天高的天线。其实在 North Perry 飞的时候，你每次在做那个飞无边的时候，你正前方就是一个无比高的天线，电线叫电塔，是不是？
对，
对，差不多四五根就在你前面这样。那些电塔的高度差不多都在1500尺左右，1500尺是。对，是什么概念？大家看看台湾的101有多高，
好像500多公尺。
对，换成英尺的话，大概是1667尺。对，那你想象一下，你一起飞小飞机，然后你周围就被四座101包围，然后晚上其实也看不太到这些点的，你就知道起飞降落的时候其实还蛮危险的。
它是有避雷针啊，我记得就是有那个红色的灯会一闪一闪。
有些没有，有些是白色，然后就一个点，然后再闪。所以晚上飞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看 for flight， 其实还蛮难看到的。
看那么夸张，那如果没有注意，不小心看到，不是当场闪尿这样子，
超危险。而且你也爬不上去，你知道吗？因为你一起飞之后，我们的 traffic pattern 是800，
嗯，
然后它是 traffic pattern 2倍以上。那如果真的你发现你太近的话，你也不能往上爬，你爬不过去。
嗯哼，你只能立马180度 steep turn。
对，
但是你这么低，速度如果又不快的话，呼，刺激。
对，很恐怖啊！哎，想不到你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影片，网络上流传，一个 student pilot solo 的时候，学生单飞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 GoPro， 然后它降落的时候没办法控制飞机，那就直接往左边。撞到板子之后就插到草地上、
哦啊， 那个我记得在那个飞行的社群里面爆红，每个人都在那个
在疯传，对不对？
对，疯传，就全网疯传，这样震惊全美二十哎什么？震惊全美2000万飞行员 ，whatever 这样子。
对，那个就是最有名的，我们机场最有名的 One Zero Right， 就是那个机场。
他好像是他这个触地 touch down 了以后，结果弹了嘛，结果他。没有收好还是怎么样？
他进场太快了，他进场的时候，第一个速度他没有减，然后他也没有做 crosswind correction， 就直接ground effect 之后就直接被吹降落之后，飞机停不下来，没办法控制，就直接往左边就下去了。
不过现在那个影片好像找不到了。
对啊，对啊，他其实是
等下我来找找看，如果找到的话，我一样放在下面让大家看，
一样放在下面
延伸阅读。
对啊，其实是蒙古的培训生啊，
哦，蒙古人哦，
对，贵校。蒙古的培训生，那他的教官跟我也是好朋友，所以我在那边要澄清一下，他那个影片真的不是，很多人都说哦，这是他教官发网络上，然后这样，其实不是这回事，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影片突然就跑到网络上。
哎，对啊，我好奇的是他自己 PO 出来的吧？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影片了。
对啊，很多人说哦，这个教官怎样？什么外留学生影片什么的，其实跟教官没有关系，
所以是他自己流出来的吗？
应该是，也不确定为什么会跑到网络上这样。
五马流出这样子，
对，真的是五马流出，
真的五马。OK， 对啊，
鸟事很多啦。
North Perry 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嗯哼，对，所以大家真的要去的话，你会劝退吗？还是你会怎么样建议人家？
不会劝退啊，可是就是要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飞行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尤其在南佛州的话，加上这些我们刚讲这些因素，就会需要注意一下，多注意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对南佛州学飞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私讯我们 DC 教官。
没问题，我们这边只是劝示啦，分享自己的经验。
DC 教官最近刚高升了，不过我就不讲的是高升什么啦，反正就是
高升。步步高升，
就是对南佛州的飞行环境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对啊，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下一集可以聊那些话题。那当然，如果各位对学飞有什么问题，对佛州学飞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私讯或留言问我们。因为、
没问题。
对啊，我们在那边待也真的好久了，我自己在那边待了两年多，快三年。
没错，
然后你也待了，也有两年了，
差不多两年快三年，
对吧？所以，对啊，佛州是个好地方。说实话，它除了比较难买到亚洲的食物以外，
有特色的地方，对
对，然后也比较就是回台湾也比较麻烦，必须要转机之外，我觉得佛州其实不管它的气候还是它的消费水准，其实都是一个蛮亲民、蛮和善的地方的。
嗯哼。
对啊，所以不管是去旅游啊，还是去学飞，我觉得都推荐。
就是对旅游学飞首选。那如果在这边居住的话，就算了吧。
嗯哼，不过我觉得是一个经验啊。像我在那边，我就还学了西班牙文，因为他那边的官方语言就是用到
西班牙
文。
对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之所以会选择去那个学校，也是因为。啊，我们这个下一集再讲，这个卖个关子，卖个关子，卖个关子。对
。当然，如果各位有什么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讲，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也只是就是单纯在聊天分享经验，然后看之后有没有什么大家喜欢的一个方向或者喜欢听的内容。
好，那最后我们就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那
好啦，
希望各位多多留言，给个五星，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